然后大家平安，今天在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角度，这一次我跟线上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在场的姊妹们平安。好，那我有一个问题，刚才接着这个雅琴的话题，我有个问题，或许雅琴或者别人都可以，你回答我，如果你是在他的小儿子的那种想法里面的时候，好，那么现在大人来讲，你会听到牧师听到教导跟你讲说，你不可以，你要懂得感恩啊，你不可以嫉妒人家别人啊，这些都是道理嘛，哈，都是我们会听到的道理。或者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你一样跟他讲道理，然后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看法是不对的啊。那这样的之后，你们认为我们的想法就能改变吗？这是我的问题。
这个是一种本能啊，
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不对？有时候会愤愤不平啊，然后人家跟你解释啊，人家劝你啊，哈。那当你这样子听了道理，然后圣经也常常这样讲啊，哈，你要饶恕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因为听了这样的一个听到了，哈，你自己就能够改过来吗？那口气会顺吗？这是我的意思。
慢慢的习惯了。
OK， 给自己一点时间，是 OK， 好。那下一次同样情况会再来吗？
会。
一跟自己的经验，我们进来好不好？好。好，会吗？
会。
会，好。好，其实这个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多么不好的，你看都改不过来，包括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哈，是在告诉我们说有一种问题。是根源的问题，即使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呢我心是顺不了的，服不了的啊，这个叫做被盗的病。道是真道，就是不变的，不管什么样情况，不管是在那个时候的这个西门家哪一个妇女的情况，或者到今天我们的家，我们跟我们的亲戚，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四周围的人的情况都一样，真道就是真道，它是不变的。问题是我们有同样的一些被盗的病，不是我们不认识神，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很多神的话我们甚至可以用讲的啊，可以去说神的话，但是在我们的基本上的心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挫败感啊，挫败感。那么这个挫败感呢，这个已经不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了哈，请我们记得哈，不是说哎呀我好苦啊，我想做做不到，不是这个了哈，是什么呢？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里面的一种被盗的病里面的一个欲望情欲。好，如果你跟我认同的话，道理都知道了，可是没有办法顺着那个真理，就很自然的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因为刚才我们说还会慢慢的慢慢把它消瘦，慢慢把它劝自己劝下来哈，那个都是一个勉强性的屈服性的。但是呢，神要我们活的生活呢，上次我提到哈，连着上次我讲的哈，要我们走在活人之路。好，什么叫活人之路？很直接的解释就是，我走的路到后面是永生的，是死不了的。好，那如果不是活人之路，就走到最后就是往下滑，也就是灭亡的路。好，你说难道我做不好就会灭亡吗？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再回来告诉一个重点哈，耶稣很强调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我面对耶稣，我是西门也好，或那个妇女也好啊，比如说我是西门也好啊，我没看到耶稣做的事情让我很不顺眼，让我很不服啊，因为我对罪是有观念的。但是当耶稣来告诉我我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如果能够接受耶稣的一种真理的一个规劝的话，或者是让我明白了 我能够接受圣灵的启发启示的话，那我会变成一个好。因为耶稣到最后讲的重点在哪里？哪一个人会爱我更多呢？所以耶稣的眼睛不是盯在你的罪多少，你的罪几两，不是这个，而是在于你爱我吗？好像神在跟我们说，孩子，我们的天父哈，你可不可以多爱我，专心的爱我？耶稣是说，我作为你的主，你能不能心归属于我？因为我是你的主人嘛，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是那个西门，听到耶稣跟我用一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规劝我的话，我非常感谢那个雅琴说，耶稣去那一趟不是只有为那一个很敬爱他的这个妇女，因为这个妇女知道什么叫恩，尝了恩啊。那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的经历比较跟西门不一样，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两个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神只有一个目的，要你能够爱他。我觉得这个是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西门啊，你今天请我吃饭很好，可是你的态度，你对我的这个对这个我所做的，为这个为这个姊妹所做的，你不认同，这个当中呢，我这个当客人的被你邀请来，我已经很荣幸了哈，被你邀请来，我不觉得你把我当贵宾，而且不是只有贵宾，我也不觉得你是因为爱我而邀请我来吃这顿饭。让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听见神的心里面是为什么样的心意在对我们说话。耶稣当然他有批评西门的地方啊，但是他就像刚才雅琴说的，他这一趟也是为西门而来，他早就知道西门是怎么样的人，对不对？可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他只要有罪的或者是有病的了，有病的，刚才我说被盗的病就是有病的，他就是会要很怜悯他们啊。所以如果神盯着我们的罪，盯着我们里面的病，被盗的病不放，不是因为他看我们看的看不过去，很不顺眼，老是要帮我们算一算我们到底犯了多少错，不是，是因为他认为我们中间有阻隔。什么阻隔？我们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很自然的爱他，而且是以本相来爱他，不是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这样就表示我很爱主啊，是带着我原来的非常自然非常原本的里面的我可以很敞开的啊。刚才也提到说不顾别人怎么样，好，那谈到这个的时候就接到我们上次的话题，为什么一个人会不快乐，为什么一个人会找快乐，这样讲，我们从上面推下来，一直要找快乐，找兴奋，找刺激，找觉得好像我今天过得不错，因为他不快乐，并不是他找到的东西会让他拿去不快乐，因为他不快乐，所以他就想很早想找到一个什么让他把这个不快乐推开。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快乐呢？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我谈到脑袋，我们的脑筋哈，思想的部分，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的感性，因为这个脑袋的部分呢，是这个指挥中心嘛，好，那我们了解这个了啊，不是只有脑袋这个生理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都搅在一起，那搅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硬体的这个脑袋哈，里面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要给我们用的，我们讲电脑好了，好，刚才有人说，哎，我现在用谁的电脑？我需要操作电脑哈，我们这里有电脑哈，你这样想好了哈。然后呢，所有的软体要放进去的时候，那么这个电脑，我们这个脑袋本身呢，一定会受到。我不懂电脑，我最好不要讲电脑，我这样讲可能会不符合电脑的原理啊。有时候我们这个脑袋呢，里面有管理，为什么你会觉得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快乐？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啊？为什么你的想法总是改不过来？都在我们的脑筋。
那我们想，如果我们的想法是扭曲的，是被盗的，跟真理的道相悖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脑袋的运作里面呢，在我们的情绪里面呢，就产生一个你自己不自觉的，不管是上瘾啊，我就不再提了啊，什么叫上瘾？因为我们要拒绝不快乐，就一直找快乐，那哪一个让你不快乐，那个就会上瘾啊！不要以为只有孩子有，包括你，非喝这一杯咖啡，你就没有办法往下面做事情。包括你，我今天非去读到圣经，我就觉得我不安全。啊，我这样讲，可能有人会不认同哈。神给我们的安全是他跟我们同在，不是我有没有念那一段圣经，我有没有做完我今天被交代的功课，那个都是我做的。那基本上我们为什么耶稣那么在意我们爱不爱他，重点是在如果我们爱他的话，这一切就整个就会休止，就会填补过来啊。那我们上次提到对，在这里很好，刘磊帮我听，这里很好啊。我们上次提到，基本上我们在这种不快乐的症状下面呢，会有这些表达出来，像比较，刚才那个这个被盗里面就是有这些影子了啊。像那个耶稣就用一个五两跟五十两啊，我的数目讲对了哈，五两五十两啊，十倍。那为什么用这个五两跟五十两呢？难道我们的罪是用秤的吗？不是，在神的眼中，犯了一条诫命就是整个犯。可是为什么耶稣用五两跟五十两呢？因为他要让西门看到你的想法是不符合真理的，因为他比较。他用比较，那耶稣说好，你既然要比较，我就让你一个听得懂，就像以前他在讲比喻一样啊。其实有时候比喻我们越听越岔出去了啊。比喻其实耶稣讲是为了要蒙有让那些啊不想听的人啊，法利赛人蒙一层雾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啊。门徒问他说：“有时候讲比喻呢？”他说：“因为他们不想听进去嘛啊。”好，那这样讲西门明白了，但是并不代表西门就愿意面对他的问题。好，那包括我们上次提到这里有包括那个刘磊帮我念一下好吗？你看得到吗？你帮我念一下这些我们讲的症状。
不快乐的症状病态是比较，第二是深渊，第三是完美主义，第四是应该，第五是关闭。
好，这些是被观察出来，好像一个统计出来的一些症状。什么叫做不快乐？你怎么样衡量？我们常常被医生问说，一到十你的痛到多少啊？那我就用这五项啊。如果要继续列，可能十项也可以列出来哈。那看你的不快乐有哪一些症状会显明出来？如果这些当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话，那你是我们是有不快乐的症状的哈，这是我们上次提的哈。那我们上次结束在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加上什么就会减少这个不快的感觉。记得哦，我一直强调，快乐是没有定义的，快乐只是一个点，然后你达到了，下一次你还要再往那里去，就好像你在喝咖啡啦，我不是说不能喝咖啡啊，我正在喝咖啡哈，什么吃大麻啦，或者是上什么瘾啦，购物啦，类似这些啊，那个都是会让我们找到一点的快乐，然后又要下来又不快乐，然后又要上去，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平衡。其实我们讲的多巴胺不是让你快乐，多巴胺是让你有活力，你会觉得哎，我有很有动力，所以你一定要去做什么啊，那你一做的话，你就很有成就感。它不是给你快乐，但是当你的多巴胺身体的那个多巴胺分泌太过多，一直分，它没有底线啊，它不会停下来，然后呢它就会有一个平衡。因为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的血压一样，你不能一直往上高往上高，是不是啊？太高的话一定会爆掉的啊，所以它就会神给我们一个很安全的机制把它平衡下来。当他把它拉下来之后，你突然间觉得你没有劲了，突然间你觉得好像很沮丧了，那个就是那种感觉。 不快乐是一种被拉下来，跟你说好了够了，不要那么有些孩子一兴奋起来，哇，大声叫说好了，那行了，够了，小声一点啊。那当你叫他小声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现在不快乐了。其实他不是不快乐了，他只是要给自己一个自律，一个自己要有一个控制自己的一个能力在那里。前面我要澄清的是，快乐跟喜乐是不一样的。我想那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从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有 quality， 有它的值，值就是不变的，对不对？物质是不变的哈，不灭，它的值，那个值是到永远的，而且不会因为任何的情况，外围的情况可以去偷掉它或者是减少它的。但是快乐呢，是人自己在追求的，可是这个假象，这样子的话，这个假象啊，这是我们一直在澄清的哈。我也用圣经解给你们，这个观念先要有，不然的话往下面讲的话，可能讲一讲也是像这样子哦，就是还是一样啊。好，第二个观念我要给大家的，今天是难受，受不了，不是不快乐。我们比较会拒绝不快乐，我们比较会抵触不快乐，所以我们想找快乐。有时候你在某个情况里受不了，这个人讲话好大声，我受不了啊！他总是怎么样，我受不了，或者是我现在整个的情况，这个也来，那个也来，这个也不顺，那个也不顺，这个也冲你了，我整个受不了。那个不叫做不快乐，那只是说我的能力非常有限。我们要把这一些观念搞清楚，因为被造的定里面就包括一些被放大的，像完美主义就是放大，以为我什么都应该做的100分。很多孩子到了一个地步，本来昨天还是听到一个见证，听到一个例子，一个到后来念了哈佛的一个大学生，对，台湾的一个医生，再讲另外一个医生，他的同学都是前三名毕业，所有的他的卷，不是他自己前三名，还是那个人都是第一名，我忘记了啊，反正都是很优秀的，一路往上，一直跑到哈佛去念书。他念的是医生，当他毕业的时候，他做什么？去精神病院当病人。你说呀，这个也是很奇葩了，就一个例子而已了哈，他是一个例子。或许我们不会像他那么优秀，不会像他那么的凄惨啊！一路下来了，一路上去，然后一下就去，马上去当病人，从来没有当过医生。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学习，知道说人可以这样。我们或许没有像他那么大起大落，但是呢，我们会在不知不觉间就上一下下一下这样的下面呢，我们人的脑部。包括我们全脑部，就包括当然我们全身都有的，就是神经还有血管啊，这个都会整个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在慢慢在萎缩，我们会走向不是活人之路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在耶和华面前，我要走活人之路。什么叫活人之路？我活着我就能动，我活着我就有力量在那里，我活着我就可以，等一下我们再讲啊，来谈到忍耐哈。所以呢，今天很重要的，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不要马上跑到你的感觉去说我很不快乐，告诉自己说我没办法。那没办法怎么办？从小到大你什么都有办法吗？小时候你没办法，你找谁？找你的爸爸妈妈，对不对？来不及了啦，怎么办？光是叫，光是哭，爸，快点帮我，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受不了是表示说我赶快想办法，我不行了，那我就赶快求救。所以这个观念请搞清楚，被盗的病里面有很多扭曲的概念，有很多虚拟的，就像现在 AI 那个很多虚拟的，到底这个人是真还是不真，我都搞不清楚了。我们对我们的问题也不能到这个地步，病还是不是病，健康还是不健康，都 都自己都把自己放在一个网子里面，把自己好像网起来要吊起来一样啊，就随时被挨打。所以从刚才雅琴讲那个例子，请我们记得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深信说，耶稣啊，不管你为我做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都是希望我能够爱你。那如果我能够爱你的话，我就可以走活人的路，我就安全了，然后我就会有跟这个永恒的喜乐跟这个平安就接在一起，就不会断掉了。耶稣自己讲的，在我这里有平安，是虽然有苦难，但是呢，我的平安没有人可以夺取。如果你信主，就信他的话，他讲，你就要这样相信。你说我相信啊，可是我没有体会到，那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追求他，不是追求快乐，不是追求方法啊。我们先来看一个诗篇。上次我的硕本归元是上一次的这个不快乐的症状，不快乐的原因啊的，我们是从讲到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外面找敌人，总是在外面找敌人，还有一个就是往里面找根源。那上次我们停在这个硕本归元的这个诗篇第116篇，我说过113到118是犹太人每一次过逾越节的时候必定念的诗篇，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他们很辉煌的时候，不管他们很落魄的时候，不管他们亡国的时候，都要念这些诗篇。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真理，活人之路。自己有时候处境在非常非常难的旷野也好，或者是被逼迫也好啊，像现在也就是一个景况，我不是说犹太人都是好人，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不管好人坏人，我们可以靠近或进入义人，义人就是有神啊，以神为主的这样的一群人当中。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诗篇啊。好，那116篇的7跟9节是我们上次讲的结论，今天要接到诗篇的16篇。我在想我们把它全部念过，对我们会有很好的一个，就是如果你把这一篇今天我们念过，回去再多念，几乎每一天。我今天跟一个姊妹，她正经历一个死因的幽谷，我跟她说，你每一天起来至少念一次，大声念一次啊。为什么大声念一次会有用呢？不是因为你念得很大声，而是因为你从心里面向着上面去吸取今天的力量，走活人之路。所以今天如果有谁你很沮丧，你不确定，还是你很平淡，哎呀，今天不是就是平常的一天，那个不太像我活人之路。活人就是我是很有活力的，我是很有热情的，不是借着一些什么东西让你有活力啊，是你平常就带着一个活人的活力啊。所以我跟他讲说，不管什么时候一起来先念这一篇，大声的对着神念这一篇，也对自己念啊。不是因为我念了我可以产生什么作用，我不是在讲这个方法，我的意思是说，让我们自己知道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你要知道告诉我自己说，我就本来就是能力不够的嘛，如果现在才发现没关系，早一点发现，我早一点接受我自己，原来我也会被冲击的，原来我也会被惹起来的，没关系，主啊，我知道我不行。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6篇，一共有11节，不长啊，我把它分成四段哈。如果你有笔要写下你的笔记的话，你的那个讲义上哈，那请你，我没有全部把那诗篇给你哈，但是请你我从里面抽出来一些在我的要点里面，但是我们现在把16篇把它看过去哈。这里刚才雅琴讲到一个观念，看吧。这个看法会关系到，或者是看哪里会关系到 我们是在走活人之路还是死人之路。死人之路就是我生出来就是为了要长大，长大的话就是变老，变老就是要去死，是不是就开始找什么，找这个房子从大到小，然后开始找找我要以后安身这个最后的安身的地方啊，就这么小小一块就可以了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啊？啊，不是的，神是要我们走活人之路啊。好，那么诗篇十六篇叫做金诗，大卫的金诗，有两个原因可以称为金诗，一个是它是有预言性的，特别是当他预言到跟神的儿子有关系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很宝贝的诗。二方面是大卫的一个精华，他写这一篇是他把一个精华在那里。那么我们分成四段，四段都有一个你看的方向。第一个方向，不要忘记一起来向上看。好，第一节跟第二节，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好，这个是向上。如果你说没有啊，我一面念，然后也没有觉得我在向上啊，那表示你在对空气说话，喃喃自语啊。这两节是神啊，一开始就跟神讲了。好，所以第一个，你要你的看法里面要走活人之路，一定要向上看，这是一个信念，这是我的信心。如果你说你信的神是真的神，是活的神，你才可以从一个活人走活人之路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祈求，这样的一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冲击来了，问题来的时候，我好处还在不在？看起来好像对我来讲没有，可是只要我的神在，我的好处就在。这是一个看法的向上。好，第二个，第三第四节啊，第三第四节，这个是向周围，我们不免都会看到周围的情况，但是周围你可以分成两个观点，两个看法啊。就像彼得要走水面的时候，他看到耶稣，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走，那是正确的啊。看到主，看到神的时候，这个就向上往上面的看法。但是他也会看到四周围的环境，看到那个风浪很大，看到那个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能力各方面啊，他就沉下去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这是可能的，这是有可能会像彼得一样啊。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四节啊，一起来。
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头骨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好，当你看四周围的时候，那你看四周的时候，一定会有好的、义的跟恶的，包括其实我们当我们讲义跟恶的话，不是在讲物质的问题，最大的冲击是恶人，是不是？诡诈的人，或者是欺负我们的人，那些东西的话，难过一阵子啊，我今天股票跌多少，或者是。我今天损失什么，或者我今天买贵了，那些一下就过去了啊。那个不会那么，如果你会让这些冲击你的话，哇，那你的神经真的是很衰弱啊。如果这些会过去的，常常会冲击你的话啊，当然有的大有的小的啊，比如说这些看得见的大的东西啊，不过那些会过去的啊。我想应该我们几次玩了我就老练了，但是这里是提到什么，有两群人，你的环境有两群人，一群人是圣灵，又美又善，而且呢是我们很喜欢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到教会来，跟弟兄姐妹跟肢体在一起，我们讲神的话，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彼此安慰，我们彼此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啊。当然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故事，有不同家里的难处，都是的。但是呢，至少我们 圣经讲说同心合意，我们是在家里面，当你属于哪个教会的时候，你是在那个家里面。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拜别的神的。对于基督徒很大的挑战是，我拜真神，可是四周人是拜偶像，偶像不一定是那些有名有姓或者是有样子的啊。世上一般的话，他们就是没有人都没有神的了啊。无神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不然他不需要打击信仰啊，不需要打击宗教。那么现在呢，另外一群人就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哇，这一群人呢，我们也要爱他，可是很不可爱。为什么？价值观不一样，做法不一样。然后呢，因为这一群人呢有一种情况，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不是拜真神的人，拜偶像的人愁苦会加增。我不想再解释，因为怕我这样讲的话会讲不完整哈。你只相信圣经的话就好了。只要不是拜真神的人，他们的愁苦会加增，他们自己不知道。那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那我们有没有在拜真神呢？我们自己要赶快检查一下，赶快跑回来这个拜真神的圣灵当中啊！这个圣灵就是属于神的人，被分别的人，是又美又善啊！在神的眼中是这样看的哦，神是这样看我们的哦。那如果你说我还没有那么美那么善，那神会把你变直，让你变直变得又美又善啊呀！这我们才会喜悦了啊！但是如果是拜这个假神或者是拜偶像的话，一定会有愁苦。当你说我要找快乐，我要寻找一个什么来代替我的不快乐的时候，你已经在找偶像了。因为基本上你是一个受不了，不能解决，你就要找那个能解决的。可是你不是找神，你是找一个你认为你觉得可以替代神的。我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只有分成两个环境，一个是有神的环境，一个是没有神的环境。没有神的环境一定会有愁苦。那如果你说我现在愁苦的话，赶快跑回来，跑到有神的这边来啊！好，这个是向四周围看啊。好，大卫也是看到这个愁苦啊。好，那现在五到七，这是我今天的着重点，向我们的里面看，一个是向上，一个向四周围。那现在呢？向我们的里面看，好，我们看五到七，好吗？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好。当我向里面看的时候，我看到我有我的份，看到我有我的产业，看到我有一些持守住的。这个是诗篇真理告诉我们的，每一个圣灵都有。我看到神给我定好的，后面加了一句哈，第七节的后面，我看到我的心要防护着，要防卫着。他说我的心藏在夜间也警戒我。为什么前面都谈得那么好的产业，我的份啊，我的地界，我有个地界啊，所以圣灵是一点都不可怜的，一点都不需要跟人家比的啊。因为我们向上看，我们就知道我们被神所赐予的是这些。但是这个作者告诉自己的心说，小心，我的心肠警戒我。我向上看，向四周围看，我看到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时候，我要就像我们常说，主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好，如果你是一个向上向四周围看，你看到这个圣灵的 这一边的让你喜悦，你看到是喜悦的，然后你看到你的里面的这个位分，神所给你的，他说我哦，不是我们哦，哈，那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心，我是不是太安舒了，然后就睡着了，好像昏昏欲睡哈，还是我就裹足不前了？因为如果我们从上面下来的话，你会向前看，你不会被任何的外面的环境、人为的因素来拉着你不能向前。为什么叫做走活人之路？那个路要走完啊，就你是向前走的，不管我年纪多大，不管我的脑筋钝了、啊，但是我的心里面那个活人的那种生命力，那个活水，那个生命力，像那天许牧师谈的那个活水啊，我是有向前走的一个动力，也有向前走的速度，也有向前走的进度。每一个人都在向前走，但是我们不是向死亡走，我们是向生命走。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从第八节念到十一节，往前面看。好，我们一起念。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借求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的，向前面看，在你的面前，在我的面前，这是看前面。我在上一次在波卡那边哈、啊，没有，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到我们讲的主题叫做忍耐哈、啊。我说忍耐是一种底气，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啊。那个谈到忍耐的时候呢，有一种忍耐里面的功夫，就是你要看到结局，你要看到后面。你要从这件事情看到后面。当你养一个孩子的时候，你要从一个 baby 看到他以后长大，我要把他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一个眼光，一个远光啊。这是如果你们有你们的那个讲义的话，上面有看到一个远光，会看到后面。然后还有一个时间，我们从上面到四周围，然后到里面，接下去是向前看的时候，你会经过一段时间要等候啊，你会看到你的讲义里面那个它的因素忍耐，等一下我再讲为什么谈忍耐啊，要素啊，然后里面会有个谦和，一个受教的心。如果我那个时候是那个西门，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哎呀，我那天我觉得就好像孔子说的，我朝闻道，夕死可也，终于我晓得我的问题了。我老是把事情看在往别人身上去看去比，现在我终于看到我自己，向里面看，警戒我自己，而且我知道我前面的道路在哪里。任何神的话如果照亮我们、警戒我们、指责我们，都是要让我们知道修直你的路，因为神要你爱他。你爱他，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力爱他。你一爱他的话，你就会走在他的路上。神是在担心我们的不安全，不是神揪着我们的错误一样一样的记下来，没有。如果你是对你的孩子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跟神学习，所有的我们的管教、我们的用心，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或对我们在帮助的人所付出去的耐心，各方面都只有一个目的，我们爱他，而且也希望对方领受到我们给他的这份爱，而不是定罪，而不是，因为耶稣他讲得很清楚，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以后会有，以后是会被定的哦。我们如果不走活人的话，就会被定的哈。好，所以你们再稍微仔细的去把这个我的那个忍耐的那个大纲盘看一下，然后也检查一下自己哈，我有没有这个忍耐的功夫。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忍耐，但是我们不细讲忍耐。好，那我们现在往我们今天的主题往下面讲哈。 好，刚才我们看到十六篇，告诉我们要有一种看法，因为看法会产生一种想法，一种主张啊。那基本上呢，我们要往里面去看，因为你关心的是你自己的情况。好，我跟你们提过，有一次提过说，其实有一个课题我们可以谈，就是有些人哈、哦、不想长大，拒绝长大。那一个最根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哈、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生的就是 baby， 对不对啊？你把你孩子他也是 baby 啊，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第一个学习，我哭了就有人来抱我，我哭了就有人来喂我，我哭了就有人来帮我换尿布，我哭了就有人来在意我，我才不会孤单啊。因为刚刚生出来的 baby 对四周围的环境是很紧张的，而且他能做的又是只能哭，但他也会笑了啊。那但是他学到一点，用哭来要东西。好，哭包括什么？哭包括我们的情绪，饿了嘛，那我就不想干什么办啊，就会有一种无力感，受不了了。OK， 那我们谈回来谈受不了，我们就谈是受不了啊。受不了了，其实如果一两餐没给他吃，他也不会死。你看那些非洲的孩子们，瘦的一个肚子大大的，瘦的皮包骨，他们还是活下来，是长大啊。但是那个受不了，是因为我们本身承受不住，那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个承受度嘛，对不对？有时候痛的话，有人受不了啊。我们可以说我受不了，没有问题，我们都有这个时候。不要硬咬着牙哈，很多时候有些人哈硬撑哈，硬咬着牙，明明受不了还装哈什么，那个叫什么逞强，装什么？有一句话说什么装什么哈，就好像把自己装得很刚强这样的话，那会出毛病的，一定会出毛病的啊。当一个孩子从小第一个功课是学到我怎么求救的时候，他也是要解决他的不快乐。那如果我们过分像我们在吸毒一样，像我们在总是要给他快乐感的话，你就一直抱他，一哭就抱，一哭就喂，一哭就赶快去那个的话，那么这个孩子的第一个学习会停留很久，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只想留在一个我就是一个 baby。我不晓得会特别讲这个拒绝长大这个课题的，但是我好像不太有动机去讲，我本来前面就要讲的我没有动机，我先提一下好了。 好，那受不了的时候是怎么样？表示说我们需要再撑开一点，我们需要再增加我们的承受度，或者我们需要找一条出路。我一直在提醒一个经节，罗马书刘磊，你可以帮我找到那一节哈，你知道我在讲哪一节对不对？啊，神让我们所，不是罗马书，哥林多，我们经受的这个试炼试探，好，讲那一节，帮我们念一下，
好，
他会帮你开一个出路，然后后面那一句话我要讲的。
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OK， 好，最后那一句话记得，叫你们能怎么样？
忍受得住。
哎呦，神怎么没有赶快给我一个好的，给我一个结果，是叫我们忍受得住。所以表示说神要我们学习忍受，等于说我向上看，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知道我的主，并不代表我们不会面对很多的愁苦，很多的冲击，当然最大的就是试探。那么在这里呢，神说让你忍受得住，当神把一个结果给我们的时候，都是对我们最好的。包括他在讲祷告，你们要灰心，你要祷告，父亲都知道把好东西给孩子， 何况你天上的父亲不把最好的给你吗？是什么？谁回答我？有人你不要讲。圣经说你祷告，继续的祷告，神会把最好的给你。如果天地下的父亲都会给你好东西，不会求饼给你石头的话，那你的天上父亲不会把最好的给你吗？是什么？
圣灵。
哪一位回答我？圣灵。有没有很失望啊？我要求一个结果，我要求要怎么样，我要求我现在这个难处可以马上解决。可是神说最好的是什么？圣灵。如果你认证他是你的神，他一定比你明白，比你知道，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为什么你会受不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看到的，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意念没有神那一种那么远，那么宏大的看到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结局。圣经里面那个有一句话，我在忍耐那个讲里面提到那个谁，提到约伯哈，
约伯记六章十一节上面有，大家一起念吧。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那先前忍耐的人，
好，你对，好，继续。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看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当神容许你去忍耐，像约伯一样，这提到约伯哈，旧约的约伯有这样讲，雅各书也这样讲，好，他说是因为主的满心的怜悯，大有慈悲。你说没有啊，我好痛苦啊，我很怎么样啊，你体会不到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在主以外你有别的爱，这一点我很清楚的，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如果在主以外你没有别的爱慕，我们不这样唱吗？除你以外，对不对？没有别的爱慕，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必定可以忍受得住，而且忍受住之后得着神要给你的最大的好处。那个好处不是一个东西，一个结果，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你们需用的他会给你的，要把眼光只有放在这看得见的。但是当你忍受不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容许你再经过再经过再经历的时候，哇，就像约伯一样，他眼光调到那个结局。我们现在都看到约伯的结局了，这个如果你说现在你跟神说，神啊，我当约伯好了，我愿意当约伯，哎，你没有关系，你就看怎么样都来打击我，哦，然后呢，我会有两倍的财产，我会有两倍的儿女，哈，哦，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会这样子，现在这样的，周师母，你会不会愿意这样跟神讲？
不敢，我觉得，我觉得
不一定敢，
不一定敢，因为我觉得主知道，他给就给，我要自己去求，可能就是瞎求了。
当然我们不会敢的，我们不会敢的，对不对？那是痛苦的，但是主所给每一个人的，记得啊，在那个西门的家里面，耶稣看着这个爱他的妇人，感恩的妇人，跟看到西门的无知跟没有盼望，西门身上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一点都不爱耶稣，他一点都不知道他的救主在他的面前啊。耶稣的心是一样的，而且他神对每一个人的他们的最大的好处都是在我们个人的领受，我们跟神之间的领受，所以你不能用比的了，记得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比，比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原则，也不要讲想说我要像谁这样，也不是，要了，我们要像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绝对的标准啊。好，我们讲回来。好的，好，我们讲回来，我们今天有三点啊。第一点，首先我往里面看，当你受不了的时候，记得受不了的时候，至少有一个结果，我要跟你保证，你会受得了。就像刚才圣经的应许，不是你不能承受的，那神要给你一个扩张你的境界。你会比以前 更成熟，更刚强。以下三点的话，就是在表也告诉我们，一个成熟有在成长的人，就不会在受不了的时候往这个三个方向就走得通啊。我们再看说一个孩子成不成熟，就是他能不能等，对不对啊？比如说他现在你在跟人家讲话，他一直来妈妈妈，你说等一下啦，我在讲话啦，他还是一直来的时候，表示他不能等。那么他需要的不是马上跟他解决他要的，而是让他学习怎么能够等得住，不然的话以后到社会上去，他就会一个老板换过一个老板，一个工作怨过一个工作，他要能等，他要能够忍受，这个是一个人成熟的，不要说有没有信主了，成熟的一个标，一个上次有一个你们跟我讲一个什么标啊，一个标，就是一个坐标，这是一个成熟的坐标，就是我们在受不了的时候，我们不会外面找敌人，到处找敌人，到处怪敌人，到处怪外面的环境，我们会找根源，第一个找根源。好，那么很快的请帮我念里面的经节好吗？42篇第5节，来。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这个我的心啊，往里面找，往里面找啊。然后16篇第2节刚才念过来，一起来。
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哎，第7节，先念第7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好，我们在第8节。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
回到我的里面去，但是回到里面去的时候，要把神邀进来，开始向上看。不是自己在那边唱哀歌，在填你的伤口，那个已经不是往里面看了，那个还是往外面看。好，好，第一个，找出你的根源，而且绝对一定要断根，这些跟我们的被盗的病都有关系。等于说明明知道那是病根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面对它。不是你能医治他，而是说呢，就给告诉神，说神啊，我有这个问题，怎么又来了？怎么老是这样？又不快乐了，又受不了，受不了是可以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受不了不是问题啊，不快乐，那不快乐又要去找快乐，现在已经学到了，我往里面看，然后呢，找到我的问题，神会让你的心警戒你，学到这个啊。不是你多少知识分析，说不要去分析啊，找根源不是去分析，你不是医生。有时候病人很会分析，可是问题是对病一点都没有用处，对不对？我们找医生。好，好，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去体验苦跟难，然后就会产生一个忍耐的过程。我的波卡那边的第一课是在讲到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好，终局起头，我第一课啊，然后第二课我就讲到忍耐啊。那么，当你在这种受不了情况下面呢，是你要好好的面对，尝一下。你们有没有人吃苦瓜啊？以前是不敢吃，后来越吃越好吃的。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们这边有好几位举手。
是的。是的，以前看我妈妈说，哎呦，我苦瓜有什么好吃的？哎，后来觉得，哎呀，真好吃啊！有时候还会想念它，因为我们这里不好买苦瓜，想念那个妈妈做的那个苦瓜的味道。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苦就会进甘，那个甘味会从苦来，而且从苦来的甘味最爽口，最安慰我们的心。那就是为什么我喝茶不加糖，我喝咖啡会加糖， 因为我懂得想什么叫做苦中的甘味。如果你加糖加很多时候就变成什么都是喝铁糖味。有一次我记得在中国机场的时候帮妈咪买了一杯咖啡，结果她不知道她把它拿错了，那妈咪已经加上她的那个
代糖，
那个就是不是代糖了哈。那我知道我不能喝，又不想丢掉，我就交给周师傅，我说你喝吧。他一喝，哇，那个他的感觉我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就丢掉了哈。我们以为甜就好吗 ？No， 那些上瘾的东西，那些所谓的快乐都是代糖。
代糖的味道
怎么样？
奇怪。
你还记得那个味道吗，周师母？我看你的表情，我还记得。你那个嘴巴一张，然后因为你可能很少喝到代糖的味道，那我知道我就不想喝，那我又不好丢掉。
代糖喝了还有点苦。
所以代替的也不是，而且糖真正的糖，你一直需要糖的话，你会上瘾。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糖事实上我们需要糖，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那健康的情况下面分量有节制，那个叫做成熟嘛，对，我有节制，我有个自律。但是如果你上瘾的话，非常不行的话，现在不吃的话好像感觉心安不下来的话啊，就这个就讲到健康的事情，不要再想这个了。好，体验你的难跟苦啊，那就跟忍耐有关系，跟忍耐有关系啊。第三点，你要得到一种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你到一个地步呢，你常常会用出来的，叫做知足满足。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你进前加上知足，表示进前的人不一定会知足哦。为什么还要加上？他本来没有，要往上涨，要往啊。其实这个忍耐跟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受不了，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受得了这个过程呢，跟忍耐的内涵是一样的，它是会成长的，那个耐力受力它是会成长的啊。那么这里面呢一定会有一种果子叫做知足。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啊，那个请念上面的经节。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的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学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但是你要愿意学。好，在彼得这个保罗讲这句话之前的第十节，无论在什么情况，有什么情况呢？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
靠着呢，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是的，好，靠着加添力量，凡事都能做。好，那个凡事不是说哦，我有神奇的力量啊，是能够知足，是靠着主让我们可以知足哈。我告诉你，如果你问我说我如何教养我的孩子让我放心，就是这个。如果我的孩子学会了，那我就放心了。他们学会了没有？还在历练，我也还在成长啊。但是我放心，因为他们的道路就往这个方面去了。缺乏也好，丰富也好，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好，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还有抱怨吗？因为抱怨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快乐了。 OK， 我上次提过了嘛，都是看到不好的啊。那如果一个知足的人呢，就是不管在什么境况，不管我旁边有很多那些愁苦的或者是恶人的作为怎么样，我心里面是平静的，是很感恩的。知足就是感恩了啊。根据精神科的啊，这种他们讲的哈，他们不是一定信耶稣的哈，但是他们说哈，当你心里面有感恩的时候，你的多巴胺跟血清素，你的脑部它就会让你有一个满意度，就是它分泌出来之后让你一个刚刚好很平衡的满意度，不是说太多或太少，不这样，就是一个满意度平衡度在那里啊。那就是为什么有一次刚开始疫情的时候，妈咪在我 room 上的时候， 他讲到说起早上起来，还是疫情之前讲，他说早上起来可以先为几件事情感恩，这是他告诉我们课上讲的啊。那时候我还不清楚他是要讲这个，说我们的这个他，因为他对脑部比较了解，因为他本身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脑部的这个亏损啊，损伤啊，那所以他对这个他比较有去了解一下这样啊。然后他就说早上起来先感谢至少三件，到一个地步呢七件啊，七件就是很多了啊，就是常常啊，像大晚上都七件啊，就是感谢赞美，就是可以拿来跟主面前感恩的。那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你都找不到原因可以感恩，你说主啊，为我不知道原因跟你感恩，重点是你要向着主来感恩，感觉上好像感恩不了也要感恩啊。好，我想我们先到这里了，因为那我们给十分钟好不好。
师母请问一下，就是您说的那个封闭连结这块可不可以帮忙介绍一下，还是您以后的课会介绍？
对，封闭的话是这样子啊，人的正常健康它是有关系的哈，因为神的创然后它设计哈，你看好夫妻首先它设立了关系，然后呢它让夫妻去生孩子，那这个就有一个亲子的理，然后又要去生养众多，要管理这些，就有团体的，所以基本上神的设计里面是有关系，包括我们跟他的关系哈。但是有的人基于某一些不健康的环境，或者是不健康的成长，他们会英文叫做 disconnect。我可以跟你说话，我可以一起走路，可是我跟你的心是不通，不是说讲话不通而已哦，就是跟人家不连结的，有点就好像很孤僻的，或者是很孤独性的，孤单是一种感觉，可是孤独的话是一种独处中的心理状态。我讲心理状态，不是就是说我只有一个人要独处，就是我的心理是一种总是关在里面的。那关在里面的话有很多原因，有时候是在以前好像也讲过哈，有时候我们在拒绝逃避啊。有时候完美主义也会啊，就让自己好像就在，因为我一定要这样，可是外面不是这样。我简单的解释的话是这样子说，那你的问题可以再具体一点吗？
哦，我大概有点理解了，因为我自己出现的症状
会开始逃避人际关系，所以我是担心走向了一个封闭的一个，我自己也开始警醒到这一点。但是、对，听下来可能也不完全是一样的。对，就像您说的这种可能是不是很舒服的这种人际关系，让我开始很需要去独处，就是去恢复自己的这个平静安稳。譬如说我恢复了两个月三个月复活了，然后再去里面再滚一遭，然后再重新去封闭，就是这样一种，我不知道这像不叫恶性循环，但确实是。
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当你想突破的时候你会害怕吗？
像什么突破？
当你突破去跨过，说好像我不喜欢可是我勉强我一下，你会害怕吗？
不会，我经常勉强自己。对，
OK， 你勉强自己。嗯哼，
对，我就会一直很勉强自己，我通常都是勉强到就是像您说的受不了了，那我就去关起来。对，
一个会勉强自己的人啊，其实是在长大的状态下面，就是等于说我们知道我不能老是这样，那我要突破啊。那突破的心境是很不好受的，但是你还是要勇敢的，好像冒险一样。那你的意思，当你突破之后，是因为一些经验让你把你再打回来，还是说你那个练习还没有很老练？你觉得是哪一种？
可能两个都有，就是一方面呢是可能会有一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种阴影在，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没有老练。
你有觉得别人常常会误解你吗？没有了解的意思？
其实可能更多的情况是我心里憋了很大的火气，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对方表达，那我就会选择自己拉开距离。
嗯哼，好，那我这问题哈，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有这种现象吗？
好像没有。
那就好，这一切的答案神都有， 啊，只要你跟神之间是无所不谈，然后你也不会怕，你也不会预想猜测说哦神对我什么想法啊，那你就那没关系，你会成长的，一定会成长的呀。
神说就是，
嗯哼，是，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唯一的安全感就只有对神，可能对人，所有人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建立那种完全的安全感。对，
我是个人觉得，我个人啦哈，我觉得说只要这。然后你也懂得去有时候去勉强自己，你不是那个很任性说我就不要啊，你也会勉强自己，然后你对神是很敞开是很自由的哈、啊、那我认为你在走的这条路是活人的路，所以呢他一定会越来越开阔的。嗯，
好的，谢谢师
父。你请不要分析，大家注意哈、啊、我们不要自己分析自己的状况，因为我懂了我就可以怎样，没有，没有办法的，这个都是灵里面很需要神来做医治的啊。那神就像我们地上有一个妈妈爸爸培养我们，那么我们有圣灵像妈妈这样子来养我们，他也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有一个顺着神的心啊，我要怎么长，我要怎么，神有一个目的哈、啊、让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因为我活在这里，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世界会因为我某某一个人会使我四周神的计划中不一样，这是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有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那我就在世上一定会有我跟别人的关系，不管你会不会建立关系啊，不要太在意自己会不会有没有人际关系这样子哈、啊、到 disconnect 不能连结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没有错，但是也不是一个癌症，也不是一个致命伤，那从这里我们会更亲近神，如果因为这样你更亲近神，那我就感恩、哦、不用担心，继续的跟神，继续的、哦、他神不勉强我们，而且他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们大一点力气去推，或者是轻轻的温柔的带我们，都 就看他好不好、哦、
OK 好,
好，
谢谢师母。
好的好的好，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孩子说害怕就怕怕的去做也没关系、哦尝试一下冒险一下也没关系。
因为女儿学校不是有好朋友，然后也是华人家长嘛，经常一起聚一聚啊什么、
嗯、
然后他们两家呢、嗯、就是都对这个丈夫啊就非常的有特别多的怨言，然后当我们一提到就是比如我们说我们是怎么做，我们肯定要理解呀包容啊忍耐呀这样的话的话，那他们就会觉得你们这个观点好落伍啊，为什么他错还要我忍耐，就刚才您也问到一个就是忍耐到头是什么，对对对，他们来说是不一样的结果啊，因为他们不认识主，肯定不知道忍耐的这个终极是得到圣灵的这个关照跟帮助，但我就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怎么往下给他们对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了。嗯，
我想如果不是在一个跟他们解说真理的下面哈，因为他们还没有信嘛，对不对？
是啊是啊，
解说真理对他们是因为我们的路是不同的方向的哈。
对，
我是以为说我们有我们那个啊忍耐，有忍耐的果子，然后这个果子本身会有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这些都在里面哈、
嗯、
我想用我们的啊，我们不需要去说服他们，因为说服他忍耐他根本没有那种源头也没有用，所以靠着自己要把刀插在心里面那种忍耐，而是说真的就是顺下来的忍耐，那等于说呢，你只能用你自己的你本身的这个见证让他们看、
嗯、
比如说像他们有很多讲苦讲丈夫的主要他们一定会很激动，对不对？
嗯，对，
他们也不快乐、啊、
嗯，
会你呈现出来的是很平和的，是很随遇而安的，那这个久而久之会有一种味道在那里，我们会有基督的香、
嗯、
我想多说无益啦，多说也没有用。
嗯, 嗯，好好，那就是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
是的。 嗯,
嗯，好，明白，就正常的去交往，然后去慢慢的试图，对，好，明白，
不用争辩、嗯、不用去争辩、啊、
对对，
但是你的原则我就是这样，那久而好，
嗯，
因为自己不快，他们就等于是不快乐了，不快乐
的
人，
是的，是的，
他们会想要寻求什么？
好，你要等时，好，到时候再再做见证，好。
好的，好的，嗯，明白。好，谢谢师母，嗯。
对于不信的人做见证的话，讲到我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也很好的，啊，才不会好像都跟他们都不一样。我也知道过去我是怎么样，那现在我怎么样，好像给他一个、嗯、一个说，哎呀，我吃这个药，你看我吃的有用，好的。
对对对对，这个是有的，是有有讲过，对，他们只是觉得说我感觉他们就是很难跟丈夫那一边讨论一个正常的话题或者是什么样。
沟通。
对对对。嗯。是那就还是继续鼓励。
对、
嗯、
对。就在那里散发基督的香气就好了。
好。
至少他们都在发臭气的时候你有香气出来。
对对对。好感谢神。
好，
就是这个。
嗯，那师母能不能请问一下，当我们在面对不一定是非，就是不一定是不是外邦人哈，就有可能也有可能会是主内，就是在面对一些不论是欺压还是指责还是掠夺或者是反正一些诡诈的时候，那我们是只能忍耐呢，还是说？或者说因为我目前选择的方式是远离，甚至于到最后实在远离了也是还是会被就是骚扰的时候，我就会就彻底切断，就是会删掉这人的联系方式。对，但是除了因为但如果放在夫妻里面，第一个是不可以离婚的，当然我还现在还没有婚姻啊，所以没有这样的挑战，但是我就想知道这有哪几种可行的方案我们可以去选择去面对它。
嗯 ,OK, 等于说你讲的是属于我个人跟对方的一个关系，对不对？可不可以就暂停、啊、可不可以就拉开距离，这样是不是这样，为了不让他干扰我，是这个意思吗？
或者说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除了忍耐肯定是一条道路，对，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超过自己的这个度了，对，确实会。还有
我在
什么办法，
不是忍受哦，好像哎呦就是要这样，不是忍受哈，忍耐就是说我有那个耐性哈，来面对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至于我要持什么原则，我们是有原则性的啊，比如说面对一个，比如说你讲到夫妻关系了哈，那个就比较大家比较那个哈，那或许这给你一点跟你的那个哈，你的情况是我是可以说我们就不要再彼此再互相干扰，是可以的。那夫妻的话是这样，如果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出现了其中有一个不忠，他有奸淫的话，那我会跟这个妻子或跟这个丈夫说，你把他看作是一个死了的人。因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犯奸淫的人他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他是死刑的、啊、这个是神的律法、啊、当然到了新约，耶稣说神到了保罗他说神要人和睦，对，我们的心里面不是故意要分开，也不是故意要排斥，我们心里面愿意和睦，可是如何和睦并不代表我可以让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还是你的亲人，还是我的丈夫，我们还是一样，不是这样，而是说我有原则。好，如果你还愿意这个婚姻你还爱惜，你还是愿意维持他的这个圆满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离开罪。好，这样的才叫做婚姻嘛。犯的话，他触犯的不是只有丈夫或妻子，触犯的是神，因为神是证人哈。所以他那种情况下面呢，是有这个可不可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等于说呢，如果浪子不回家，我不是去到那个地方把他拉回来，这我的意思是这样哈。好，那么你的情况，在你跟对方的时候，最主要是你跟神之间是坦然的啊，比如说我某一个人我很没有办法去，那 那我跟神是坦然的，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帮助他，我也没有能力跟他一起在那个的话，我是认为在我跟他block 掉，就好像说我屏蔽掉，或者我就跟他不要再有联系的当之前呢，我可能要给他做一个解释。好，不然的话会给对方感觉好像我是遗弃他的，我是嫌弃他的。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不但我们自己心里面要坦然没有，而且呢还要尊重对方。我这样建议对你有没有实际呢，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
哦，有，谢谢师母。
什么原因，因为我觉得说好，我也不能帮助你或怎么样，由我的这个立场来解释。好，那给对方有一个比如说台阶下，就好像有一个释怀。好，那也刚那时候说如果你想要再跟我有 connect 连结的话，那你也要我们之间有一个关系的规则在那里。我不是完全是挨打的那种。也不需要这样子。
好的，谢谢师母。那可能您刚才问说我是不是表达让人误解哈，就是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因为就譬如说就一般情况是就对，就像您说的，但我有怒不敢言，憋在肚子里。对，所以就但我又不想继续下去就会自己跑掉，不好意思，对不起哈。
我了解，了解，我了解。像我以前哈，我就想让我想到我以前在教我的孩子的时候，妈妈会被激起来哈。那我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我现在不高兴了啊，所以呢，我最好就是抽身一下，离开一下，我不想用情绪来对待我的孩子哈。那他们也知道啊，所以那当他知道我不高兴了，他们就已经差不多都已经。一半就已经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就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犯了规啦或怎么样，他们已经就会就是我不用太多的那个，但是我有我的原则，然后我会跟对方表达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样的吧，我是这样，我就让我想到这个事情。那至于说讲话不能让他理解的话，这个的话我想你也无能为力，因为个人的领域理解能力都是有时候不能有交集的，那因为我们太不一样了，就是对方想这样，那我们了解成这样，有时候我们不见得说我们就了解他，会误解了，彼此误解，那我们如果太敏感的会把他想成一个对我的想法的这样，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也要有两个方法啦，一个方法是就像你讲，我们就暂停，不要摩擦。还有一个方法，这样比较消极积极，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跟他有一个对谈哈？你讲这句话我的感觉是这样，请问你有这个意思吗？可能这是谈到夫妻也是沟通也是一样，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这样吗？确定，不要自己想接受来就想着你就是对我这样啊。有时候给对方一个机会来解释，我觉得这样的话等于说意思说给对方还有机会，不是说好我们就死不往来，当然你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但是有的人就说我们就是死不往，不是这样，而是我在找机会，我要给时间，或者我给我自己一点时间啊，等于说我没有能力去面对你呀，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好的，谢谢师母。
那你就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学，因为这个人要学的话，你帮助我，我乐意啊，有个这样的心就好了，好吗？
好，谢谢。